哈利路亚，我们长子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感谢主，我们聚会的一开始一样照我们的读经进度，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读诗篇的21篇。我们请翻开诗篇的21篇第1节到13节。诗篇21篇第1节到13节，我们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念诗篇的21篇第1节：耶和华啊，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他嘴唇所求的，你未尝不应允。你以美福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向你求寿，你便赐给他，就是日子长久，直到永远。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王倚靠耶和华，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耶和华要在他的震怒中吞灭他们，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他们想出许多，却不能做成。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耶和华啊，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阿们。阿们。读经到此接下来照着我们目前的分享进度我们今天要从加太书4章19节开始一起来参考。我们请翻开加太书4章19节小弟在19节这里定一个标题，就是当求基督成形在心当求基督成形在心我们来看19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们之前有提到保罗对加太地区的信徒非常的关心但是后来呢，听到他们的信仰有所偏差，要往这个律法的时代律法的条规回去，所以保罗非常的烦恼他就用了很多的篇幅在跟他们讲，这是我们之前所查考的。那现在呢，保罗又跟他们讲了这个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保罗在这里说他愿意为了加拉太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再受生产一般的苦，只愿基督能够成形在他们的心里我们知道这个生产是非常辛苦的这个小弟有一次注目教会的时候，刚好一个教会的姐妹生产我们就去访问她，生产没多久，那访问的时候呢，这个姐妹跟小弟讲，她说传道感谢主这个我生产的状况是还算是 OK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他说在他生产的前几天因为这个有的医院都有那个产房嘛，所有的那个待产的产妇都会送进去这个产房这个好多人有一些人在那边，那就一个一个要生产的就送进去了。他说在生产的前几天有一个这个产妇被送到这个生产室，哇，这个产妇出来以后全部的那个待产的这个孕妇全部都人心惶惶。为什么呢？因为她在里面叫的最大声整个医院里面都是她的那个声音，可以想象哇，这个非常的 痛啊，哦，他说传道，感谢主，在我生产前几天啊，有一个人哦叫得非常的大声，全部的产房全部都是他的声音，搞得每一个孕妇哦都非常的紧张啊。他说到他进去的时候呢，感谢主哦，没有这么的那个痛啊哦。那再隔几天呢，刚好这个我的教会刚好这个他们这个生产的时间都蛮近的嘛哦，那刚好这个下一站我没几天我又排到另一个生产的姐妹那边，嘿，到了以后啊又问他，哎哎，你之前生产哦，哎，不知道你生产的状况怎么样，因为哦上次去访问我们那个某某姐妹哦，她说有一个人哦叫得非常的大声啊，哎，这个姐妹啊就讲，传道，那个人就是我啦哦，这原来哦那个叫得最大声的就是他，她说传道，因为我很怕痛，所以哦她疯狂的大叫啦，哎，那当然因为小弟也没有生产过嘛，我们只能上网看这个有生产过的这个姐妹，哦，他们是很辛苦的，有的人在形容，哦，很多种形容啦，说是人生中可以经历最大的痛苦之一，哦，有人说好像在一个什么很小的管子里面 把西瓜生出来这种感觉，哇，这个都觉得，哦，是非常的不容易，哦，所以我们这个在座的弟兄，我们看到这个妈妈们都要特别跟他们鞠躬敬礼啊，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哎，我们长辈就有讲了，这个生的过吼，烧酒香，对不？啊，生未过就四地帮哦，所以是生产的状况是非常的非常的惨烈啊！哦，你如果生得过呢，哎，这个有坐月子哦，可以吃一些好料的哦。生没有生过呢，哎，没有生产过，嗯，就是四地帮定一定哦，就送进去棺材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里保罗非常的不容易，他也知道生产是人世间可以经历最强烈的痛苦之一，但是保罗为了在让基督可以成形在加太弟兄姐妹的心中，他愿意再受这种生产之苦。为什么呢？正常来讲没有人想要去吃苦啦，大家都是大部分我们讲都是好逸恶劳的，这个很正常啊。你如果有轻松的，你怎么会去选那个比较辛苦的啊？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为了这些加太弟兄姐妹要再受这种生产之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保罗爱他们，希望他们的人生有真正的价值。什么是人生真正的价值啊？我们这里做个记号，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我们来看十七节。启示录的第三章十七节，啊，这里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哦，写给七间教会，其中的一间叫做老底家。我们来看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十八节，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在这里我们看到一间教会，以今天来讲的话，就是穷的只剩下钱啊。老底家教会是一间在物质上很富足的教会啊，所以这个圣经里面提到啊，这间教会可能他常常讲，你看，哎，这个我非常的有钱呐，哦，所以哈，十七节他说我是已经富足的，没有错，在物质上，当时的世代老底家教会可以算是富足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是可怜、贫穷、困苦、瞎眼、赤身的。也就是告诉我们，在人的一生，真正的价值不在乎你有多少钱啊。当然，就人的角度来看啊，我们正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们难免都会需要用到钱。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钱并不是我们最需要追求的，有钱没钱 都一定要追求，就是属灵的价值。我们来看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十六章。路加福音的十六章，我们来看十九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在这里主耶稣用了一个很极端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一个有钱的财主天天奢华宴乐，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就是最高档的衣服，以今天来讲可能是那个非常贵的名牌衣服。但是另一个对比叫做拉撒路，他没有什么物质条件，他是很可怜的人，他生来就是这个就是讨饭的，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的门口。坦白说，想一想，如果你有选择，你会想要成为这个拉撒路吗？尤其我们现在这个北部这个天气这么冷，你想一想，如果是拉撒路，他是在里面吹暖气的，还是在外面这个寒风刺骨没有东西吃的？一定是在外面刮风打雷下雨，他都是在外面，他可能也没有什么衣服可以穿。也不像最近我们这个因为天气比较冷，我看网络上很多人都去买发热衣跑去买发热衣，说非常的冷。这个小弟刚好这个前一阵子有机会呢，去买了几件发热衣，我发现的确没有打广告，没有讲牌子，我说的确有差了，因为我比较怕冷嘛这个可以想象，如果要让我当这个拉撒路可能我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因为这个撑不住。不知道我没有在外面流浪过的经验，我是真的当这个无家者当这个游民的经验。如果我没有类似的经验，你就知道就是非常可怜很辛苦的。小弟忘记有没有在这里分享过有一次我在这个神学院这个我们都有这个周间实习，像我们今年也会有一个这个神学生来台北教会周间实习。那周间实习一般就是这个五六日三天那隔天呢我们就要回到神学院那一次小弟在这个台南的某一间教会这个周间实习。那实习完呢，刚好我同届有一个这个神学院的同学他也要从台南出发，不过因为我们礼拜一一大早呢就要到台中所以我就跟他约在这个，他说时间上你要最早的时间都在台南火车站等他那我看了一下时间，我实习的这间教会离台南火车站有相当远的一段距离，虽然都在台南，但台南其实也是远的地方，教会是蛮远的啦所以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又想说哇，那这个如果明天一大早去大概是绝对来不及，所以我就想说好，那我这个礼拜天晚上实习结束呢，我就先到台南市去那里，在那里等走在路上的时候呢，我就想说这个不用模仿我就想说不然我今天来体验一下这个餐风露宿的这个体验我就想到以前呢，主耶稣在带他的门徒都是这个没有固定的居所，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旅馆是可以订旅馆但是我想说因为以前当背包客说不然我今天来体验睡外面其实要睡外面真的也是不容易因为我那时候下定决心了，我就先做功课，到底可以睡在哪里？先讲这个不要学习只是有一个人生体验一样这个到底可以睡在哪？这个我在查的时候就有一点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以前都会看那个新闻有那个我们有一些流浪汉无家者很可怜，睡在外面被人家欺负，有没有被泼大便被泼尿，有些人会欺负。我就想说哇，如果我等一下睡在外面睡到一半有人 那个小屁孩哦，那个跑来打我，那不是很无辜吗？哎，又怕睡在外面怎么样？怕那个蟑螂老鼠啊，对不对？如果你睡到一半，突然有那个蟑螂爬过去，你的身上老鼠爬过去，你会不会害怕？正常的人都会觉得不舒服。那到底应该选哪里呢？我后来查了一下，我发现了、这个台南火车站呢，底下有一个地下道，我看起来是五星级的，就是它的那个很干净、然后这个也是相当明亮啊。我就想说，不然就选这边好了啊，我就走到这个地下道，因为这个晚上了，这是一开始哦，因为哦这个都有地盘的哈、我们去那个台北市啊，那个台北车站哦，我们这个龙山市其实你都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然后所以也没那么容易。那时候我穿着这个衬衫哦，然后这个西装裤、皮鞋，背着我的包包，然后就走在这个地下道，然后走一走，想说，到底可以睡在哪里啊？因为哦，你第一次你也会怕，那时候这个地下道第一层哦，底下第一层哦，人很多。我就看到一个这个大哥哈，大家都在底下了，就跟那个大哥讲，大哥，请问我等一下可不可以睡你旁边？哦，也是要那个拜一下码头嘛。我还特别去查哦，我们睡觉的时候你的脚不可以随便乱放哦，你那个脚不要对他的头，最好脚对脚，头对头，不然的话对人家不礼貌。我都已经做完功课了，我就跟这个大哥讲，大哥，你这个我等一下可不可以睡你旁边？然后这个大哥说什么？大哥说，好啦好啦，我旁边哦位置让你睡啦齁、哦。就在我要睡的时候呢，在旁边啊有一个这个阿伯，有一个这个阿姨啦齁、哦。他看到我要睡那边齁、哦、要坐下去的时候，这个阿姨就讲，少年呢，他讲台语嘛，少年呢，我跟你讲，唔通啦，你唔通，你不要啦，你会后悔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那个地下道人来人往啊，人来人往啊，他觉得我穿的这个人模人样的，如果在这里睡觉，等一下被人家看到是很丢脸的事情啊。他很为我着想，他就一直我想要睡嘛，我自己不顾脸面没关系，他说你不要睡在这边，你不要睡在这边，你去那个便利商店去那里坐在那个椅子也可以睡觉啦。他跟我讲抱一个撇步啦，那我就因为我本来想睡，但是这个阿姨一直说你不要睡，你不要睡，你不要睡，我们总是没办法了。我就行李又背着想说好了，没地方哦，那我只能去到这个便利商店啦、啊。结果在便利商店坐的时候呢，坐一下下，我就觉得，那如果我要这样，我倒不如就去找旅馆就好，在这里睡有什么任何的意义？其实也很辛苦啦。后来呢，我就想说那。不然哦，因为那个火车站附近哦有那个成大哦，就在附近啊，我就想说，不然我就睡在那个成大的那个什么那个人行道上面有一个椅子哦，有很多椅子，我就想说那睡在那边，我就厚着脸皮哦，因为要挑战生活嘛，我就其实也犹豫了很久啊，因为不好睡，我就跑去这个便利商店跟他讲说，可不可以给我两个纸板？那个因为纸板哦比较好睡。其实也可以买啦，但是我们就是想说要挑战啦，当然这就是一个经验，我只是想说试试看啦齁。一开始其实我也犹豫很久，因为没有消费，觉得那个脸皮拉不下去。结果后来这个便利商店的店员说很好，他说你自己拿，所以我就拿了两个纸板齁，想说这个那个阿姨不要让我睡怎么办，挑战失败。经过一家那个卖饭的店，我就想说那睡在他们阶梯上。但我要铺在那边的时候，我又怕有老鼠，因为那个卖吃的哦，总是会有老鼠。我就走走走走走啊，走到我们这个成大的校园的那个人行道啊，它有那个比较高的花圃那边。我想，那我今天哦，那个纸板就铺在上面，我就睡外面，因为有一些无家者是睡在室外嘛。那当我躺在外面的时候，当然呢还没有什么蚊子，可是呢，我查了一下天气，哇，发现哦。晚上会下大雷雨，哇！我就想说，哇，这个要睡一个觉哦，也不容易啦哈。这个果然没有经验哦。我记得那时候很清楚哦，我就拿着我的两块纸板哦，然后把我就坐在那个椅子上，想说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记得哦，那个时候看事情的感觉都变了。我看到那个街上的路灯哦，投向来的灯光不是灯光。 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我看到投下来都是钱啊，哦，什么都要钱，哦，那个没钱寸步难行。哎，到最后呢，我真的觉得没办法了，怎么办？哎，不然我再回去刚刚的那个有那个睡觉的地方，那个五星级的那个地下道，哦，再去碰碰运气吧。哎，因为刚刚是去第一层，哦，第一层人比较多，想说在那里哦，他不会惊啦，哦，因为人比较多嘛，哦。后来我就没办法，就走了一个楼梯上去第二层。哎，第二层哦，上面只有两三个人。哎，然后呢，哎，这个时候哦，纸板就派上用场了。为什么呢？因为哦，就刚好第二层人比较少嘛。我就看到一个空位，我刚好遇到一个大哥，我就跟他讲哦，哎，哎，大哥，另一个大哥，哎，大哥，那个这个旁边可以睡吗？哎，他说可以啦。哎，然后你知道吗？需要学长带啦，哦，这个旁边的就是我的学长。哎，我就把这个纸板，哦，我看到他没有纸板，我就分给他一个纸板，哦，他就跟我有很多话的，他说啊，等一下，哦，我带你去厕所，因为这里厕所，哦，几点就关了，哦，啊，要先刷牙，这个刷牙上厕所，一般晚上，哦，没有厕所，你看有学长带，哦，就知道哪里可以洗漱，哪里可以做简单的盥洗。哎，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才知道每个都很辛苦啊。为什么叫他学长？其实他也出来流浪第三天第四天而已，他是这个麻豆家里麻豆人哦，哎，大概五六十岁，我看他也很可怜，他没有纸板都睡在那边，他说他在那个地下道已经三天了，哦，他因为本来其实有工作，哦，但是因为信用卡的关系就破产，然后这个房子被查封，啊，本来在工厂的工作呢，后来因为身体不好，哦，又没有办法上班，哦，所以每一个出来流浪的人呢都有一个故事啊。哎，那我在那边休息的时候，因为我是等隔天最早的那个火车来了，我就可以搭火车，我就直接给那个同学载走。哎，在睡觉的时候啦，其实我也不敢睡，因为齁，哦，我也怕，因为那时候是神学生齁，哦，你如果躺在那边，如果等一下走过去一个信徒说，哎，传道你怎么在这里啊，是不是很尴尬。哎，所以呢我就都没有睡觉，哎，我就这个穿着衬衫，我的西装裤，哦，我就铺着纸板，我就把圣经，哦，就是这本圣经，我就拿起来在那里看，因为我在等最后一班火车离开，人都走了，哦，就可以睡觉了。我记得我在那里看圣经的时候，我也体会到我们这个台湾人是很有爱心的。这个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哎，我就遇到了这个两三坡的人，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来送爱心啊，哦，有那个爸爸带着小朋友挂了一袋的这个便利商店的那个东西，哦，来每一个那个无家者，哦，分东西给他们，哦，然后还有两个女生也是，哦，带了面包，然后这个每一个人都发，哎，不管你是谁都发。那我有没有拿啊？我没有拿啦，我每个都讲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是拿五个，哦，就说不用不用不用，哎呦真的不用，我就看圣经，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哦，要给需要的人。哎，但是要睡觉的时候，其实，哦，我也体会到没有那么好睡，因为那个灯光那么亮。去想一想，诶，我睡的已经，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五星级的。为什么？你不用餐风露宿，哦，那个，哦，那个地下道很干净，连蚂蚁都没有，我真是觉得很佩服，哦，没有老鼠、蟑螂、蚂蚁，哇，这个五星级的。然后我们说不要模仿，我就体验一下，哦，所以这个我记得在睡的时候，哦，那个因为，哦，我会害怕。然后我看到一个，因为都会聊一下嘛，隔壁是怎么样，另一个在睡我左边另一边，哦，有一个阿伯，他已经那个七八十岁了，他说他睡这个地下道已经十几年了，很久了，哦，资深的这个大学姐。然后我因为一开始会怕，哦，这个总是会挖咒会嘛，我记得离他比较近的时候他就骂我了，你不要离我那么近啊，很热呢，哦，就没办法，我就离远一点，我们会怕啊，你看虽然我们是男生，后来想一想可能这个阿伯也会怕啦，你不知道这个那个笑脸那边冲他回。哎，我记得在睡觉的时候也是很不好睡啊，警察都会来巡哦，厉害呢，知道我是生面孔，看到我哦，就因为我已经要睡着了哦，那个阿伯还帮我讲哦，啊，这台北来的啦哦，这个明天要去搭火车了啦哦，因为他们有一个登记啦，你没有在表里面，其实你是不可以外面随便睡哦，他有一个这个算游民的登记的一个册子这样。但不管怎么样哦，我记得那天早上这个要搭火车的时候出去啊，我真的很佩服啊，因为哦，我说我是睡在地下道对不对， 一走上去那个台南火车站前面，它有个圆环，你知道吗？我真的很佩服，那天晚上下大雷雨，可是也有一些人撑着雨伞，那个睡袋就在外面，他就睡了，好几个人都是在外面睡。所以这个有了这个体验，我们再看这个拉撒路，坦白讲，小弟只有一个晚上，我都觉得没有那么容易。可是你想想，这个拉撒路，我们这个是去体验，他是他的，这是他的生活，生活的日常，身体不舒服，餐风露宿，寒，冷的时候没有衣服，热的时候没有冷气，没有阴凉的地方，没有东西吃，每天在那边讨饭。如果有的选，没有人会想要成为这个拉撒路这样的人。可是怎么样，在这里主耶稣用了一个很大的对比，将来得救的竟然不是这一个财主，后来得救的是这一个拉撒路。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求基督成形在我们的心，因为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你在这个世界上赚多少钱，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在神的眼中，圣经告诉我们，你越像耶稣，你人生的价值就越高。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来看二十八节，罗马书的第八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呢，神预先所知道的一些人，然后怎么样呢，在这些人出现在这个世界以前，神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在世界上做示范，是希望什么，我们后来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可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生命的价值在哪里，说真的，从圣经里面出发，真的不在乎你赚多少钱，生命的价值从圣经来看，我们的生命如果越像耶稣，越有基督的样式，我们的生命就越有价值，在神的眼中就会说，你真的是我的儿女。我们这个有时候有人被骂，那个孩子，其实我们看这个每个家庭，这个如果他是这个家庭出生的，有的时候我们一看就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讲话的方式，他做事的方式，他的一些言行举止，就有这个家里面的味道，这是他的价值观有传承下来。可是有些人会被骂，这个呢，不家用，对不对？你这个没有这个样，奇怪，你的爸爸妈妈不是那个谁吗？为什么你会这样？为什么你跟你爸爸妈妈一点都不像？不是那个外在，是你的内在，你都没有把好的传承下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可以来这样思考，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上的钱财拿掉，在神的眼中，在神的心中，我们的价值有多少？刚刚我们看到这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比喻，把这个钱财拿掉，拉撒路仍然是最有价值的，这个财主一文不值，老底家教会在神眼中也是一文不值的教会。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的面前，我们去思想，如果把我们这个属物质的条件给拿掉，我们的外在，我们的钱财给拿掉，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还是有价值的？那个价值从哪里来？那个价值就是我们越像耶稣，我们的价值就越高。所以将来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越像耶稣，我们就越不用害怕。但如果我们跟耶稣的样式离得越远，你常常很容易生气，常常很容易去犯罪，常常很容易这个懒惰，不聚会，不祷告，不读经，离耶稣的样式越远，我们离得救就越远。所以我们说，喜欢祷告的人在祷告当中 寻求追求改变自己成为耶稣样式的绝对不吃亏，因为将来他一定是可以荣耀神，就好像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告诉我们的，这些被这个称义的人呢可以荣耀神。所以我们讲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求基督成形在心，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思考的，问问自己，如果把这些物质的条件拿掉，外在拿掉，金钱拿掉，学识拿掉，我在神的面前是不是仍然是有价值的？如果没有，就要更多的学习耶稣的样式。再来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看回来加太书的第四章，第四章这个二十节到二十八节里面，它是小弟定了一个标题，是律法的两个比方，就是律法的两个比喻。小弟我们要念这边以前呢，我们先来看这个背景，我们先来看创世纪，我们等下再看会更清楚。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六章，创世纪的十六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创世纪的十六章第一节，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夏甲，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我们再来看十五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八十六岁。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纪的十二章第四节这里讲，亚伯拉罕他出哈兰的时候是七十五岁。那他一直在这个神应许给他的地方这样游牧民族，但在这十年间一直到他八十五岁的时候他都没有生孩子。于是呢，我们在创世纪的十六章一到十三节这里，这个他的太太撒莱就给亚伯拉罕出了一个主意，他说不然我的使女这个仆人，他是一个仆人夏甲，埃及人夏甲，跟你一起睡觉，我给你把她给你当妾，希望你可以生孩子。那后来呢，真的就从这个 女的仆人这个仆人夏甲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这个时候的亚伯兰是八十六岁了。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创世纪的十七章，后来发生什么事呢？十七章我们来看十五节，十五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莱不可再叫撒莱，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从你，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十七节，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我们看二十一节，到了明年这时，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亚伯拉罕跟他的使女这个仆人夏甲，女仆人夏甲生孩子的时候是他八十六岁，那么一直到他九十九岁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跟他说，你要做完全人，并且也跟他提醒说，你的太太本来叫做撒莱，要改的名叫做撒拉，就是要做多国之母。那这时候的亚伯拉罕他不明白了，他说，我明年就要一百岁了呢，如果与这个闽南话霸尼就是差不多要离开了，当然那时候的人这个活得比较久了，也是代表亚伯兰的身体已经比较衰残了。他说，我的太太也要九十岁了， 那怎么可能生得出孩子？圣经说他已经这个已经没有月经了，根本就没有卵子了。所以这个亚伯拉罕就跟神讲说，这个以实玛利来代替了，我现在跟夏甲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实玛利。但是神很坚持，神说没有，你明年这个时候你的太太绝对会给你生一个孩子叫做以撒，这个是神的应许。后来有没有生出来呢？我们来看21章第1节，创世纪21章1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使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6节，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所以我们就对这个背景呢有了解。亚伯拉罕出这个哈兰的时候是75岁，但在这10年间呢，他都没有任何的孩子。所以当他这个85岁的时候，他的这个太太撒拉就跟亚伯拉罕讲说，那不然我的仆人其中一个叫做夏甲，他跟你一起，他当你的妾啦，给你生孩子。所以86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就从这个夏甲呢生出了以实玛利，这个是仆人这一支。那在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你明年一定会生这个孩子。所以100岁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就从他的原配这个撒拉生了一个孩子叫做以撒，这个是应许得来的。好，我们有这个背景。好，我们来看回来这个加拉太书的第5章，我们来看20节到28节，这里讲律法的两个比方。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这个律法就是旧约了，旧约的这个圣经比较好理解。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这就是我们刚刚讲，一个是使女夏甲所生的，这个女仆人夏甲所生的叫做以实玛利。另一个是自主的妇人，这个自主就是自由，自由的妇人这个撒拉所生的叫做以撒。好，23节，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我们刚刚就讲了，这个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得到86岁的时候得到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是因为人的意思凭着血气。但是后来的这个100岁所生的这个以撒呢，是凭着神的应许所生的。好，24节，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所以保罗在这里用亚伯拉罕的这个太太以撒拉跟夏甲所生的孩子呢，他在讲这个旧约跟新约的概念。好，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他先提到这个夏甲。夏甲在这个保罗所要提的比喻里面呢，他说这个夏甲就代表西乃山之约，就是旧约，是律法的，而且是怎么样，不自由的，为奴的。我们刚刚讲这个夏甲他本身是怎么样，他是仆人，仆人生出来的，从圣经里面来看他还是仆人。然后怎么样，这个他就说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保罗就在讲这个夏甲所生出来的是为奴的，不自由的，就跟保罗那个时代现在在耶路撒冷在那边奉割礼高举割礼这些规条的犹太人是一样，都是不自由的。所以如果你在这个耶稣降临以后，你都一直在高举这个割礼，高举这些律法的规条，本质上你就是不自由的。那另一个对比是谁？就是撒拉啦。我们来看26节，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这里就是用撒拉来表示天上的耶路撒冷，一个夏甲他是在代表地上的这个耶路撒冷，就是被捆绑的还在律法当中了。那撒拉代表的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真正自由的，这个自主的就是自由的，他是我们的母。 如果从希伯来书里面看，我们都是这个跟天上的耶路撒冷有连结了。好，所以呢，27节，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保罗在这里引用了以赛亚书54章1节里面，就是27节里面所说的，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他在讲属灵的孩子不是透过肉体生出来的，那你这个 你在肉体里面没有生养的，你这个不用难过，你要快乐。为什么？因为你属灵的孩子很多。他是在讲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28节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看到这边 就了解这个，如果你今天要回到律法时代，你就是走夏甲这条路线，是仆人生出来的，生出来的还是仆人，你走这个律法路线。但是 你今天如果走这个应许的路线呢，那你就是从天上这个耶路撒冷生出来的，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这边先讲到这边，我们之后把律法两个比方我们讲完了，我们之后会讲其中的教训。我们今天的查考到这边。